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报道，谷歌寻求800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建设，伯克希尔哈撒威斥资100亿美元收购其股份。这是震惊国际投资界的重大财经事件。可能有些网友没有这个概念，就这个事儿究竟有多大，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今年会发生全球最大规模的现象级公司的上市，那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 SpaceX 这次上市的目标是募集500亿美元的资金，就它作为一个人类史上上市规模市值最大的公司，它的目标也就是来通过股票的发行来募集或者增加500亿美元。但是谷歌昨天发布的这样一个信息，它一次就要募集800亿美元，所以你从 SpaceX 这么隆重的上市募集资金的规模跟谷歌这次募集资金的规模进行比较，你就能感受到这个事件究竟有多么大，有多么震撼。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主要的内容呢，是介绍四个方面的信息。第一，这次史诗级的800亿美元融资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它直接发行股票，或者中国网友讲的增发，募集100亿美元，这个是定向找谷歌来募资。第二呢，通过发行债券，发行700亿美元的债券。那么这800亿呢，都会用于谷歌的人工智能需要的数据中心和保障算力。报道第二个主要内容呢，是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威啊重仓加码，这个也是巴菲特退休以后阿尔贝领导下的首次重大投资。巴菲特交班给伯克希尔哈撒威账上啊留了3000多亿美元的现金，当然它包括一些国债的形式存在的。那么对谷歌的这个100亿股票的投资是阿贝尔上任以后最大的一笔投资，昨天还投资另外一家公司差不多有60亿美元，那个也值得关注。那么目前伯克希尔哈撒威啊已经重仓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是伯克希尔哈撒威公司啊排名第5的重仓股。所以你看他这个信息传递，他不光是谷歌募集了100亿，他还形成了一种强强联合。第三个，他这个报道主要透露信息， Alphabet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主要是他的支出啊达到了惊人的1800亿，就在今年2026年他的支出就需要1800亿。第四个报道内容呢，是谷歌甚至啊他要收购一些电力运营公司，就他对这个人工智能的军备竞赛，它是全方位全产业链的，这个也能够进一步的理解它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那么对这个重大的新闻， LTV 网友啊补充一个观点，因为他这个四个讲的都很清楚，补充一个观点，伯克希尔哈撒威啊这一次购买100亿美元的谷歌股票，它实际上也隐含了伯克希尔对谷歌另外700亿美元债券发行的责任，它不是简单一种啊名义上的强强联合，它实际上是伯克希尔哈撒威啊为谷歌发债发700亿美元之巨的债券提供信用担保，甚至不排除伯克希尔他也会购买700亿美元债券中的一部分。那么有伯克希尔哈撒威加持之后，再加上谷歌自身的信誉，那么他会大大提高啊他发行债券的信用等级，那么这种信用等级一高，他支付的利息啊就会低，因为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最稳健的投资公司的支持担保，所以谷歌呢它会极大化的享受利用啊信用评级提高的这样一些好处，降低它的财务成本。那么这也会让谷歌在人工智能的军备竞赛当中它抢得了先机，因为大家可以琢磨一下，它现在大家都在拼投入，那么谷歌的人工智能竞争对手 OpenAI Anthropic 都还没有上市，它在他们上市之前，谷歌抢先拿到了比他们上市募集的资金规模还要大的资金。所以这个事件它不仅是一个谷歌的新的财务计划的问题，它实际上试图改变竞争格局，或者在人工智能竞争过程当中优先卡位，所以它对整个产业会带来深刻影响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参加了国会的听证会，今天上午呢是在参议院接受咨询，下午两点会转场到众议院。由于卢比奥现在是川普政府的明星，在美国声誉也比较好， 所以他的这个听证会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们首先来了解啊，就为什么卢比奥今天要参加这么两场听证会，主要是因为川普政府正在寻求国会批准其提出的削减外交事务预算 30% 的方案，同时呢寻求增加军费开支增加 50%。 那么卢比奥到参院众院主要是为国务院的预算请求作证，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来国会听证啊，就要求啊减少他的国务院的这个预算。那么今天卢比奥在听证会上回应了一些国会议员们呢比较关注的也是比较敏感的一些事儿。我们碎片化的信息啊进行分享，这些都很重要。卢比奥称伊朗最高领袖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多的参与其中，就之前很多舆论呢认为伊朗的新宗教领袖啊被炸伤了甚至毁容了，那么现在卢比奥证实呢伊朗的新领袖越来越多的参与了领导伊朗的工作。卢比奥呢在听证会上称伊朗的核谈判渴望取得进展。卢比奥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前景是它可能今天发生明天发生下周发生，那就是至少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第一次同意就起核计划某些方面进行谈判，而就在一个月前就在一年前他们甚至拒绝提及这方面，更不用说进行讨论了。但卢比奥也表示这并不能够保证会谈会达成协议结束对伊朗的战争。卢比奥称伊朗仍然拥有大量的无人机，伊朗常规导弹防御体系已被大幅削弱，但该国仍然拥有大量的无人机，因为无人机很容易制造。当被问及伊朗需要做哪些承诺才能让美国解除对该国的海上封锁时，卢比奥表示首要条件是德黑兰应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意味着船只可以像通过世界各地的其他咽喉要道一样通过国际水域的航行，而不会遭到炮击也不会支付通行费。卢比奥补充说伊朗还必须承诺就起高浓缩铀库存进行具体谈判。在参院的听证会上，卢比奥对川普政府的台湾政策也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卢比奥称我们对台湾的政策不会改变，他说最重要的是要明白我们目前希望维持现状，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也知道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需要巧妙的平衡，但我们对台湾的政策不会改变。那么在谈到有关非洲疫情伊布拉疫情蔓延的时候，卢比奥表示美国将重新参与全球疫苗联盟，这个也让美国媒体啊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因为去年川普政府撤回了对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资助，那么今天卢比奥告诉参院外交委员会就这个决定是几周前做出的。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还专门回应了有关美中关系的问题。卢比奥称美国试图与中国维持一段战略稳定期，他说世界两大经济体别无选择只能保持联系，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中显然存在一些非常严重的摩擦点，我们正在努力维持一段战略稳定期，同时也认识到我们关系中某些领域将会面临挑战，这些挑战不仅会持续数年甚至可能持续数十年。有关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卢比奥称仍然在审查中。卢比奥表示台湾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的战略位置，还因为如果台湾发生什么事儿，它会向世界发出怎样的信号。当被问及一项价值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计划时，卢比奥表示白宫仍然在审查该计划。当被问及川普是否在与习近平北京会晤中提出以对台军售作为安抚习近平的条件时，卢比奥否认了有关军售被作与中共谈判的筹码的说法。卢比奥称总统说这是一个很棒的谈判工具，他真正的意思是正如你们所想象的那样，中国总是提起这件事儿，好像这是他们的头等大事，他们一直在谈论对台军售，但这绝不是阻碍我们或白宫决策的原因。那么今天卢比奥也回应了舆论非常关注的古巴问题。卢比奥说除非换人掌权或转变观念，否则 古巴政府没有能力进行改革。卢比奥被认为是川普政府古巴政策背后的推动力量。这与卢比奥的个人背景有关，他出生在佛罗里达州，父母呢是古巴移民。川普经常把古巴列为他第二个任期的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并暗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古巴将成为他的工作重点。那么今天卢比奥他对古巴未来形势的发展，他提出了一个具体的目标，这也是首次川普政府明确他的古巴政策的目标，就得换人，就现在的统治者必须下台。那么卢比奥呢，对目前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呀，他也做了一个辩解、辩护或者是一种说明。就目前川普的外交政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卢比奥说，外交政策正在围绕国家的实力进行重新调整。他说，川普政府提出大幅增加军事开支和削减外交预算，需要国会的批准。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内容都反映了本届政府的信念，即外交政策不能与经济政策、边境政策、能源政策和任何其他领域分开。一个无法建造船舰、生产药品、控制移民或取得重要资源的国家，无法捍卫其人民利益和生活方式。因此，我们的外交政策正在围绕国家实力的真正基础进行重新调整。这份预算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又一步。那么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啊，网友们可以自己去做一些思考和判断，就川普的外交政策的基础逻辑和方向究竟是什么样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随着俄罗斯在战场上陷入僵局，其对平民的攻击愈演愈烈，这些攻击表明克里姆林宫越来越依赖远程打击来推进对乌克兰的入侵。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它点出了这场冲突的核心转变，就是战场形势啊，双方的策略都发生了一些改变。这个报道主要讲述四个方面内容。第一呢，是俄罗斯策略究竟有什么样的转变。由于俄罗斯在东部和南部前线的地面推进陷入僵局，莫斯科越来越依赖远程大规模的空袭，试图利用乌克兰的防空体系的漏洞造成破坏。就他所谓的策略转变，就是在地面战无法推进了，现在就开始用空袭狂轰乱炸。他报道第二个内容呢，惨重的平民伤亡与基础设施的损害。就最近三周内，俄罗斯对基辅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袭击，并波及第聂伯罗等城市，造成了18人死亡，百余人受伤。袭击导致乌克兰6个地区停电，并伴随着逼迫外交官撤离的恐吓手段。第三个报道重点呢，是虽然乌军对无人机和普通巡航导弹有极高的拦截率，但是对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和高超音速的耗时导弹的防御能力严重不足。泽连斯基呼吁西方，尤其是美国，提供更多的爱国者导弹防御体系和加大远程武器的投资。就他这个部分描述呢，主要反映了乌克兰的软肋，这个也被俄罗斯抓住了。这个报道最后一个部分是对战争的回顾，已经长达5年的乌克兰战争的一个回顾。报道称，冲突的持续时间已经超越苏联二战中对抗德国的时间，而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本土能源基础设施的远程不对称的反击，已经开始动摇普京核心拥护者的挺战信心。就尽管最近三周普京疯狂的轰炸，但是华尔街日报认为这场战争形势啊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特别是俄罗斯国内对这场战争的理解啊正在发生变化。 MT 对这个新闻呢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也是对乌克兰战争前景的一种分析判断。 MT 认为，第一呢，是未来几个月的关注焦点呢，它不在于地图上推进几公里就双方啊，而取决于乌克兰的防空的韧性和俄罗斯经济的承受力。乌克兰如果能够挺住，那么对俄罗斯人的心理压力会非常大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俄罗斯内部的民意与政治的联谊，这个目前处在一种转折的过程当中。就报道当中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能源设施的打击已经让普京的始终的拥护者开始质疑战争。 所以这是战争爆发以来啊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内部积累这些不稳定的政治压力，它就会促使克里姆林宫的态度一些软化。那么这种变化，俄罗斯内部的一些矛盾，前提呢还是乌克兰需要保持进一步的打击。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 LT 认为目前谈判的条件正在改变，就去年谈论乌克兰的和平谈判，在俄罗斯看来乌克兰没有什么筹码，除了俄罗斯担心美国支持以外，他认为乌克兰手上没什么筹码。那么川普政府改变了对乌克兰的支持之后，俄罗斯他明显增加了信心，也加强了对乌克兰的攻击。但是随着乌克兰防御体系的增强，特别是反击能力的增强，就乌克兰的无人机战术频繁得手，所以他就让乌克兰增加了自己的谈判筹码，他也削弱了俄罗斯的谈判筹码。那么乌克兰的这种啊谈判能力的增强，它实际上是有助于停战协议的达成的。你如果太弱的话，你很难去寻求一种啊和平协议的。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对于支持乌克兰的网友而言，实际上关键还是在乌克兰不能被俄罗斯的这一轮的狂轰乱炸吓趴下。除了弥补防空能力以外，这种不对称的攻击还需要对俄罗斯保持更大的压力。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自由亚洲的报道，六四37周年遇难者家属被禁止祭奠亲人。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前夕，北京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收到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知，今年六四不准他们前往北京万安公墓祭奠亲人，也不准举行以往例行的悼念仪式。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林2日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他们现在不让我们去万安公墓了，也不让念祭文悼词，这些以前例行的动作都不让做了，现在连去都不让去了，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那么对于这个新闻以及六四37周年的纪念日， LT 想与网友啊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呢，是中共今年对六四啊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更加强硬更加严厉的禁止纪念六四的活动。你看这个六四天安门母亲的这个成员，就是自己的子女被打死了的这个张先林的话非常沉重的，就现在连去都不让去了，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就这句话的分量是什么呢？就以往天安门母亲呢还被允许去万安公墓纪念自己被打死的儿子打死的亲属，但是中共现在完全封禁不允许了。而且中共的这样一种啊态度的变化，它还是不断的在升级。他们在2024年允许这些家属去祭拜，但是呢警察跟在他们身后。去年中共又进一步升级，就你们可以去祭拜，警察跟着，但是以往你们可以带手机可以带相机拍摄，但是去年就不允许了，人可以去拜一拜，但是不能带手机不能带相机。你看这个升级，今年就一步到位了，不能去了。那么它体现了中共的对六四态度的一种变化或者一种升级，就之前是管控记忆或者是管控六四信息的传播，适度它不绝对的封禁，但是现在呢就完全要推行要抹去六四的记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今年国际的权威媒体对六四事件天安门事件的报道是个什么状况，这种关注度有没有变化。坦率来讲，今年国际的权威媒体对六四报道的版面和热度啊，都大不如前，明显的淡化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我听认为首先是因为香港这个放大器啊已经死了，因为在六四以后，国际上纪念六四的中心，绝对的中心是在香港，每年六四的相关新闻都是从香港纪念活动引发的。但是2020年香港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这个窗口啊永久关闭了，以往全球纪念六四的中心维园只剩下在香港的外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进行小规模的纪念了。所以国际媒体每年六四最容易取得视觉素材和新闻现场没有了。第二个原因呢，是川普时代的美中关系的形势啊发生一些变化，就目前人权的议题被贸易化压缩了，就目前美中关系的主要的焦点呢是关税芯片台湾问题，那么人权议题呢被边缘化了，不光是中美中欧关系，这种人权问题都被边缘化了。 那么第三个，今年国际舆论淡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呢，就今年呢它不是一个整数，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俗气，但是媒体运作它就是这样的，就35周年呢40周年它会隆重一点，那么下一个整数年呢是2029年40周年。但是今年呢有关六四的报道也还是有一些引起广泛关注广泛重视的内容，你比如说法轮功的大纪元时报独家公布了超过2000张封存了37年从未曝光的六四历史照片，涵盖广场的集会、部队进城、屠杀街头后的惨状，这个也引起了很多媒体的转载和评论，就这批照片的史料价值非常重大的，这是一个突破，报道突破。第二呢，是美国 CBS 他在5月份播放一个他封存已久的一个纪录片，就天安门今夜，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讨论。就这些现象啊，或者这几个为数不多的引起广泛关注的报道呢，它说明六四的记忆工程还在发展，只是不那么火爆。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今天人们纪念六四的意义究竟在哪儿？这个不是反讽，它真的需要我们认真来对待。因为你简单的说一句历史不能忘记或者不能忘却的记忆，但是毕竟现在纪念的人少了，声音小了，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来反思或者是来回应这个问题，就有没有必要纪念六四，或者纪念六四有什么用，特别是对一些年轻的网友可能都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 LT 认为呢，第一，之所以啊今天还要纪念六四，是因为法律与政治的问责还没有了结，天安门母亲们37年来做的事不是哭泣，是记录，他们建立了一份死亡名单，截止目前记录已经超过200名遇难者的姓名、年龄、死亡方式、死亡地点。他们的诉求从来不是要推翻什么政府、推翻共产党，他们追求就三件事：真相、赔偿、追责。但这三件事一件都没完成，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中国政府对自己的公民犯下了一场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在法律上仍然处于完全未结案的状态，当然应该去追究不能忘记。第二呢，就今天纪念六四这种纪念活动或者这种纪念的舆论本身是对中国政治走向的一面照妖镜，六四本身是1989年的事，但是中共对六四的态度是一个每年都能实时更新的指标，告诉你今天的中国政治是什么样。你比如去年天安门母亲还可以去祭奠自己的孩子，今年就不允许了，它就是中共政治走向的照妖镜。第三个，就今天纪念六四啊，它是台湾香港存在意义的结构性的支柱，就台湾每年纪念六四表面上是道德姿态，实际上是在做一个非常现实的事，它在持续证明中华文明与民主的相融这个命题。同样香港不能纪念六四，它也是在检视，也是让香港人看到香港制度性的变化，所以这也让今天台湾的民主啊就变得更加啊稀有，更加珍贵。但是可悲的是台湾今天的年轻人呢，他们不太理解这个事儿，他们认为民主是生而有之的，甚至是他们不排斥中共的统治方式，所以真到了那一天，像香港今天这样你不能去游行，你不能去抗议政府，那么到了那一天呢，台湾的年轻人或者未来的中年人老年人后悔来不及的。那么第四个，今天纪念六四的意义，它对中国内部啊是一个压力表，每年六四前后中共认为是极端敏感期，当局动员越多的资源来镇压限制，恰恰说明他害怕。你说一个真正自信的政权怎么会去禁止一些老太太扫墓呢？就中共这种神经质的反应本身，它证明这件事在中国的政治稳定性的计算里边的分量啊，远比他表面承认的要重得多。中共画不了句号，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这本身是一个政治谋杀案还没有结案，所以纪念六四本身它就迫使中共持续为他的谎言付出代价，包括外交代价、信誉代价、道德代价，所以这是啊纪念六四的现实意义所在。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纽约时报》有关中国的报道，在国际舆论当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这个报道标题是中国计划利用人工智能预测哪些人可能构成政治风险，就这个报道啊，让人听了不寒而栗。《纽约时报》这篇报道的信息来源 是来自美国范德堡大学研究人员，他们从去年9月流出的约10万份中国机器公司文件里挖出了一个关键的发现，就这家中国公司不只是卖现有的监控工具，它还在研发下一代工具，用人工智能分析位置数据、社交媒体、电信记录，预测谁可能成为批评政府的人。它具体的技术路径是跟政府背景的实验室合作，为每一个中国人建立行为画像，用人工智能模型分类，发现有害信息。2024年2月的一份会议纪要显示，研究人员在讨论如何识别意图，把实体移动轨迹和网上活动挂钩，包括这个人看了什么电影，读了什么书。这个报道呢，他介绍了四个重点的内容。第一呢，是核心技术与研发目标。就中国这家叫基基的网络安全公司，是由所谓的防火墙之父方冰心创立的，正在与官方的 MESA 实验室合作，研发一种预测性监控技术。所以这个方冰心呢，总有消息说得了癌症，怎么这个人还在作恶？他出来给中国人砌了一堵墙，长城防火墙，现在啊还要来在14亿人当中啊要抓坏人，而且还要预测坏人，就你现在还不是坏人打引号的，哎，人家还能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分析，哎，你下一步就是坏人，先发制人的管控，这个你说是不是令人毛骨悚然？你坐家里好好的，哎，人家那边就已经算出来了，你下一步就是坏人。第二个报道重点呢，是技术现状与外部制约。就目前他们搞的这一套啊技术仍然处于研发阶段，尚未实际部署。第三个报道重点是地缘政治与政治的变数。这部分主要介绍美国的这种啊芯片限制会延缓阻止中共这样一种变态的人工智能管制。第四个部分呢，它主要介绍社会影响和技术的外溢。就这家公司啊，它为中共设计开发的这种监控软件已经出口到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缅甸、巴基斯坦等国。就这一类啊数字监控威权的工具正成为一种啊可以出口的全球商品。当然这个报道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意图，或者它报道的篇幅很大的一部分，批评川普的对中国的这个芯片政策。那么对于这个报道的主要内容，特别是透露的这家中国基基网络公司的监控产品， M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这个报道透露信息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啊，是在于它引入了政治思想的审查，而且这种审查是预判性的审查，就传统的审查它是属于事后拦截和实时阻断，或者根据你已经有的言行它进行审查。那么这家公司弄的通过人工智能弄的新的软件、新的监控，就不等你发表什么言论，不等你做出什么事，它就根据你以往的言行，根据你网络行为大数据的分析，你比如说你对某一些负面新闻，你哪怕是没有看，你只是停留的时间有记录，也可以作为一种有罪推定。所以说它这个软件的基础逻辑，它是怀疑每一个人，而且对每一个人进行有罪推定。同时由于人工智能的这种啊效率的提高，它可以啊从起步阶段就开始对14亿人每一个人都开始进行监督，所以这个是非常令人恐怖的、恐惧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他的这种监控软件是为执法者啊、为执政者服务的，所以他的这个人工智能软件就与其他的人工智能软件完全不同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评论什么豆包啊、OpenAI 啊，谁准不准、谁灵不灵，但是对这种啊思想警察的人工智能软件，谁有权利说准不准？谁有权利去判断灵不灵？甚至你都不知道他监控了什么内容，你甚至不知道他给谁定了罪。所以说这种人工智能软件它恐怖点在哪呢？根本不是准不准，而是无处不在对你的监控监视，你甚至没有资格去评判它准不准，它也不需要你评判它准不准。这个比1984啊那个还要恐怖了，它到时候抓你或者限制你，它不需要你做了什么事，他根据他的这个所谓的软件一计算，你就是个反贼，你还没地方说理。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现在人工智能啊处于一个爆发阶段，普遍的舆论呢 都认为算力等于国力。似乎呢，人们在人工智能竞赛过程当中啊，要进行一种啊科学的竞赛。但是这个报道让我们感受到，让国际舆论感受到，这种算力的竞赛啊，它成了人民被管制程度的一种竞赛了。就你算力越多，就中国现在拼命发展人工智能，但是中国呢，它展现出来最令世界震惊的成就，打引号的成就，就对人民的监管监控啊，随着算力的增加，它大幅度提高这种监控监视的能力，这个很可怕的。就人们发展科技的目的是什么呢？最后把自己变成奴隶了。第四个与网友分享观点，《纽约时报》这个报道让我们看到，这种科技奴隶社会、科技威权的管制措施，现在成了一个出口产品了。就过去这些邪恶政府啊、邪恶的政党对外输出是意识形态，现在连这种操作方式、独裁政权的维护工具都一起出口了。所以这对国际社会而言，应对这种啊数字集权、数字独裁，它就不是单一国家的内部事务了，它就像核武器的扩散一样，对人类的文明呢，它构成了重大的威胁。另外一个方面也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纽约时报》这个新闻呢，让这次川协会一个重要议题啊，就显得非常荒唐了。这次川协会有一个重要的议题是中美进行人工智能安全的对话与合作，这种对话与合作呢，主要基于啊如何加强人工智能的监管。为什么说这个报道让这次川协会这个议题显得很荒唐呢？大家可以脑补一个形象，从美国的监管，它是基于啊如何保护弱小的羊群。你看中共对于人工智能的监管，通过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它是在研究如何发现并吃掉弱小的羊群。就一方面呢是要控制人工智能的伦理道德底线，另外一方面要突破底，要什么底线呢？就要去吃掉弱小的羊群。那么这两个人坐在一起，还在谈合作，还在谈共同监管。那么监管本身可能是一种共性，但是监管的方向完全南辕北辙，完全是相反的。所以他也提示，目前全球舆论对人工智能啊监管的呼声，不要只盯着一些坏人、一些反人类的人，不要忘了中共这样一种邪恶的政权、邪恶的统治者，他们可能是啊人工智能发展最危险的，他们可能是未来利用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啊破坏最大的势力。但是在今天国际舆论谈论人工智能的监控、防止风险，都忽视了这股邪恶势力，更低估了这股邪恶势力的破坏性。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新闻，这个在热门新闻排行榜啊还比较靠前，普遍引用的报道标题呢是安徽省长深入井下900多米实地检查。就这个新闻为什么被推上新闻热搜榜， MT 还没弄太清楚。昨天也有同样的新闻，就山西，就这山西矿难的那个山西省长也深入井下进行实地检查。我们来看看这个报道究竟透露什么内容，被中国网民推上头条。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安徽省省长深入矿井下910多米检查。6月2日，安徽省省长王清县深入淮南市煤矿企业督导检查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P4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刻吸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持续提升隐患排查质效、守牢煤矿等各领域的生产安全底线，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省现有在产煤矿36座，绝大多数为高瓦斯或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安全风险高，监管难度大。王清县来到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煤矿，通过监控体系查看了井下有关设备运行安全措施落实情况，逐一了解井下人员登记减生自救器佩戴，叮嘱现场管理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随后王清县深入井下910多米采煤工作面，实地检查支护、顶板、通风设施运行、瓦斯抽采监测等关键环节。 他指出，人命关天，安全生产不可放松，要坚持井下与井上安全并重，全面加强专业化精细化管理，深入推进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强化瓦斯、水害、顶板等风险精准监测，超前预警，推动安全治理常态化、长效化。督导中，王清宪强调，要全面落实矿山安全的八条硬措施，深入开展煤矿、非煤矿山、尾矿库等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重拳打非自围，严打隐蔽工作面，加强行刑衔接，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更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层层压实安全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紧盯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烟花爆竹、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安全检查和治理，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你看这个读都很难读下来，全是空话套话。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V 网友分享三个观点，不知道网友们看到这个新闻什么感受。 LTV 的第一感受就是，这些省长啊排队下矿，每个人都戴着洁白的手套，穿着崭新的工作服，每个人都讲一套漂亮的套话，还是与矿难与安全呢、缺乏违和感的。 LT 第一个观点呢，是这种危机驱动的政治应急就导致了这种排队作秀。山西的矿难造成82个人死亡，是17年来中国最严重的矿难。那么最近中共抓了山西矿难当地的县委书记，这个吓得这些省长，山西省长、安徽省长迅速深入井下910米，这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应急的反应。因为在矿难之后，舆论更想知道、更想了解的是矿工的工作环境是否更安全，矿工的保障是否更完善，矿工拖欠的工资是否是补发了。这些中共党媒啊，人家都不关心，人家现在要把省长白白胖胖的省长们推上头条，所以这个还是容易引起反感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而且注意到这两个省长的讲话，他都回避了山西矿难的痛点，最黑暗的部分都回避了，所以为什么给人感觉很假而且很坏呢？你看山西这次矿难，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是不准人家矿工带这种定位仪，瞒报这种超员。你看这个在省长里面，人家好像都忘了这个事儿了。再比如这些外包工没有社保，克扣人家的工资，还让人家隐瞒，不经过人脸识别，抹掉记录，怎么保护这些啊外包工？你看人家两个省长，人家都不提。你看在今天这个报道里边，王省长通过监控系统查看设备，了解自救器佩戴，叮嘱现场管理人员。你看这省长糊涂到什么地步？山西矿难，他就是让有一半的人绕过了监控设备，就监控设备不记录，不佩戴定位仪。你看省长人家来，我来看一看设备有哪些人，我来看一看这个监控设备里面带没带自救器。你看他完全还是两张皮，对山西事故的教训完全选择无视。那你跑到900米以下去干什么呢？他这个还不是避重就轻，他是完全忽视山西矿难的主要原因。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种制度性的监管失效，靠这些省长啊戴着白手套啊穿着新工装啊去作秀，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从山西矿难来讲，它核心是在于常态化的制度监管，核心是堵住绕开制度化监管的一些非法行为。比如说明明有人数的检验，还有人脸识别是这么严格的检验，但是人家就是有大量的外包工可以绕过那个人脸检验。明明要求带定位仪，但是人家为了避免超员采矿的人数被监控，不允许有一些工人带定位仪。这个是吸收山西矿难教训呢急需解决的部分。那么如果日常的矿山安全的监管像山西矿难之前那样罚酒三杯式的惩罚，睁只眼闭只眼的监管，那么这个对于煤矿的安全呢改善无济于事。你这些你不去 整改，不去强化政府体系的整改，那么你省长跑到矿底下去，不要说900米，你跑到1000米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洁白的手套能保护这些工人的生命吗？你像这两个省长先后登场，这个表演它意味着什么呢？就大家不光是看着不舒服，或者是对他们这种表演不屑，他这种表演呢还会带来一些危害的。因为在以往的矿难之后啊，当时的省长啊，他们是同样的表演方式表演内容的，也就是说这种形式主义的表演是安全存在问题的本身的一部分，就或者说这些省长的这些做戏啊，对待人命关天的事，这种做戏的态度本身是安全隐患的一部分。你看明明山西矿难是有一半的工人绕过了这种监控，而人家这次省长到煤矿检查还专门看看那个监控，他完全忘了山西矿难很多人是下井的时候啊，人家把监控那个给关了，没有记录，没有记录你怎么看呢？而且这个省长强调什么八条硬措施，哪一个矿没有强调，哪一个省没强调呢？所以重申以往的规定，却不追究为什么规定形同虚设，是这两个省长下矿井呢，给我们带来最有冲击力的信息。规矩我是讲了，我也重申了，那做不做那是你们的事。所以 LT 认为，这些省长这种形式主义，这种作秀本身是安全隐患的一部分，他们本身在制造安全隐患，也是下一起矿难的成因和起点。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